第三章，游学欧洲，这是幸福的云游呢，还是永恒的苦役？第一节，爱情的许诺，出国准备，海上航行的寂寞与性质。由于望舒不顾一切的追求，也由于父兄的劝导，本来对望舒没有多少好感的石匠年终于心有所动，有时也同意望舒陪伴他聊聊天走走路，使望舒深感心性。但望舒看得出来，匠年并没有对自己倾心，一直跟他保持着身心的距离，这使望舒甚为忧伤烦恼。最后望舒声言，如果匠年不接受他的爱，他将自杀。匠年虽勉强答应与望舒订婚，但他提出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，那就是要望舒出国留学，说只有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，他才愿意结婚。在1920-30年代，出洋可不是件容易的舒服的事，光是孤独寂寞而劳顿的旅途就够让人受的，更不要说是一个人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独自生活的艰难困苦了。当时很多人虽然有崇洋倾向，看重几乎跟洋有关的一切，但要他们去长期在洋人鼻子底下讨生活，则会举棋不定。富家子弟尽管可以带着大量钞票出去，在物质生活上不用发愁，甚至还可以花天酒地，但他们受不了那种被看作二等公民的歧视，更受不了失去亲朋宠溺的孤寂。穷人家的孩子呢，出外的路费都要借，更不要说到了以后谋生的捉襟见肘了。所以那时候许多年轻人视出洋留学为畏途，望舒也如此，他一直拖着，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家里没钱，其次他在国内的工作和创作都进展得相当不错，而且他的法文已经到了这样娴熟的程度，似乎没必要出国深造。可是施匠年看重的是一些大众化标准化的东西，他要的是未婚夫的杨经历和杨文平。在理性上，望舒可能也想过两人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，如匠年根本不理解也不支持他的诗歌事业，望舒肯定也想到了两人的不适合。先不说这场恋爱的结果不可预知，就算两人能结婚，婚后的幸福也很难保证，但他太爱匠年，这份爱是那样持久深入固执，理性没有招数可以去破解，他的人生之路只能顺着这盲爱的方向，而确定这方向的其实就是匠年的意愿。他铁定了心要望舒出国，望舒只好出洋，他要他早日启程，他不敢太耽搁。1931年春夏之交，两人就订婚了，但望舒一直揽着不走，在匠年的连连催促下，望舒才于1932年10月8日搭乘游船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。想到要离开熟悉的人和事，想到要跟刚刚有点亲密的匠年重新远隔，望舒几乎一夜未眠。这一天早上6点他就起来了，正在检查行囊时匠年也起来了，他看上去睡眼惺忪，眼泡微肿，肯定也没有睡好，而且神情甚为悲伤。但他的悲伤是短暂的，因为他的感情是勉强被激发起来的，还远远没有像望舒的那样强烈，那样的不可收拾，还完全在理性的控制范围之内。他宁愿舍弃两人厮守的甜蜜和舒适，而要望舒表现出或者说去寻求他所认为的实实在在的体面和好处。当然在分别时刻，双方还是相当难舍和难过的， 彼此都向对方显示了无比的柔情，都想到许多安慰、交代，甚至信誓。但他们都发现语言之路被浓情阻隔了，双方只是哽咽着简单的告了别。将年老友施哲存、杜衡、穆世英、刘纳欧、胡秋元以及施哲存的父亲、望舒自己的姐姐等都到码头上送行，他们一起照了几张相片。后来施哲存选了两张登载在现代月刊上，其中一张是望舒与将年的合影。一行人站在码头上初秋的风里，而望舒已经下到了甲板上，船快要起航了，江面上水雾还没有完全散尽，整个水面像一张离人的脸，瑟缩着淌着泪，汽笛舒缓低沉的鸣叫着，如同呜咽。此情此景望舒感到几乎难以忍受，但他强行不让眼泪流出眼眶。将年毕竟是女人，早已哭成了泪人，望舒赶紧写了张纸条，胳膊使足了劲儿扔向将年，一边顶着风大声喊着：“将年，别哭。”但是那张纸条很不情愿似的轻易的被风刮向水面。将年迅猛起身追赶，但没有追上，眼看着他像一只断翅贴在水面上浮荡了一会儿，便彻底湿透，然后渐渐下沉。看到将年那副可怜楚楚的模样，望舒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他一边挥泪一边挥手望着那异性好友。只见将年也垫起脚尖，使劲挥舞着一方白手帕，仿佛是一羽即将起飞的鸽子，动人极了。望舒几乎看呆了，直到整个码头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那方手帕似乎还在他眼前飘荡。那些日子里望舒特别疲惫，一是出国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，二是他心理感受极为复杂紧张，所以身心交瘁。回到船舱里，望舒一下就倒在床上，呆呆地倚躺了很久，思绪不断地在心头翻涌。他感到疑惑的是，自己到底为何要万里迢迢地去留学？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将年的要求。但是这要求绝对合理吗？他为什么要顺从他？顺从的意义又何在？难道仅仅是以为他爱他吗？望舒进而又觉得后悔，他在日记中说，现在我全然后悔远去法国的轻率而愚蠢的决定。离开所爱者去远方是为了什么？如果可以，我真想返回，永远在所爱者的身旁，母亲、父亲和好朋友，这不就是世上生活的最快活的人了吗？想起所爱者，他心里稍稍平衡了一些，因为经过了那么多的痛苦，将年终于订婚，使自己的爱有了着落，心有了归宿，婚姻有了希望，这是他最感欣慰的。他原打算辞去法国待上三四年，弄个文学博士学位回来，一方面满足将年的要求，另一方面也算是对光宗耀祖有个交代。但临行前，当他跟将年商量，希望他能去法国陪读时，将年并没有爽快答应，使他不免心生疑虑。最后他说自己只去两年就回国跟将年完婚。他拿出将年送给他的信物，一条项链，戴在了脖子上。将年那娇滴滴的叮嘱仿佛又在耳畔回响，你要永远爱着我，永远想着我。由于海上旅行的极端寂寞，他不断地给将年和朋友们写信，除此之外他几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。他怀着浓愁，想着家，想着将年。 他晚上睡不着，起身走向船舷，久久地仰望明月、星星和茫茫的大海。那时从中国去法国，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。兴致好的可以在旅途中谈一场恋爱。钱钟书的《围城》中有过漫长航程中男女谈恋爱的描写，只不过小说中的方鸿渐、苏文纨他们没有谈成，而现实生活中的冰心和吴文藻却是在类似的航行中谈成恋爱的。由于旅程太漫长、太寂寞，船上给乘客安排了一些娱乐项目，如跳舞、赌博、唱歌、喝酒等。望舒没有余钱，也没有时间去赌博。他虽然一度酷爱跳舞，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基本上戒舞了。因为他忙，更因为他有了降年，他不应该也不愿意再去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、灯红酒绿。在船上，他只偶然地去跳过几回。由于他经济上一向拮据，这回出国又借了相当一笔钱，所以他得赶着翻译东西来挣点小钱。他在床上试图多译点阿拉贡的作品，但由于没有心思，他译的并不多。也许是为了调节旅客们的烦闷心绪，船每到一个港口，他们都要被允许上岸观光购物，有些地方可以停留一两天，不失为一种相当不错的旅行方式。望舒跟大多数旅客一样，喜欢到岸上去欣赏异国情调，但由于囊中羞涩，他几乎没有买东西。不过每到一处，他都要寄一批信。其实他在整个航程中做的最多的一件事，可能就是写信了。10月11日，船到香港，望舒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，只是散散步而已。他觉得在晨雾中远远地眺望香港，他像一座魔术师的城堡。10月14日，船到西贡时，望舒的五星突然上来了。他跟几个旅伴一起找了三位安南姑娘，到当地最好的舞厅着实玩了个尽兴。10月19日，船到新加坡，土著人划着小船争抢着靠近游船，向旅客们伸手要钱。望舒他们出于好玩，也是遵循惯例，把钱扔进水里，让那些土人下水去找。也有些动作敏捷的，还没等钱完全沉下去就捞上来，有些水性好的一直潜水到底把分币捞上来。有一个老头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，他可以一只手迅速伸到水中去抢硬币，另一只手里还夹着雪茄，脸上则露出从容而得意的笑容，居然没有一个硬币遗留在水底，这使望舒他们大为惊讶。其实这种无聊游客取乐的风俗在好多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，如英国的毛姆等。